齐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
啊，你
好。
好。
老师您好啊，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次及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学习跟交流。好，那我们上周总说已经学习完了，这周我们开始学习分段表和这个分段观次的正文。下面有请这个。读诵，这个张彩燕师兄，还有领衔刘西峰老师，
老师好，师兄们好。那咱们该到这个分段表了。刘旭峰老师，我先把这个分段表把它读一遍吧，然后您领大家学习。
啊，好好好，
好，那我就把这个分段表读一下啊。这个分段表呢，这个第一分是般若放光分，它的翻译呢就是。此世尊放般若无相之光，乃不开口之教授六波罗蜜之形象，用以引起万法之机。第二分呢是应机缘起分，此分表空生见敷衍金刚般若之时机已至，赞叹世尊起时一段妙用，甚为稀有，应机祈请而问详心之法。以上两番就这第一番跟第二番啊，这两番呢为第一段言缘起，是言缘起。那第三番呢是资粮番，此世尊开口之说法境，言修心舍此别无他法，用名宗旨。这一番呢，就以上一番为第二段，是言总持。第四番呢是明法身番，此一番言成佛得总持者，只此一物，先显法身，然后入道。以上一番为第三段，是言根本。第五番是一直到第十三番，我念一下。第五番是悟焦慢番，第六是言净佛土番，第七是尊正教番，第八是供养济世番。第九是精进番，第十是助人苦番，第十一是离寂静番，十二是离喜动番，十三是诸法如意番。这个从第五到第十三呢，这个是翻译是修正前之过程与功应，一一照此法办，必可成道。以上九番为第四段，是言办法。第十四番是入正道番，此番为出正入道显大身时，非可言说者而说。以上一番为第五段，言出发明道。第十五番是净土究竟番，十六是净佛知见究竟番，十七是色相究竟番，十八是说法究竟番。其实这个呢，就是就言，净其体为究竟，净其见为究竟，净其相为究竟，净其用为究竟。以上四番为第六段，言究竟地。那第十九番是心具足番，它分了五个内容，甲是正信，乙是正觉，丙是正度，丁是正向，戊是正行。此一番无小番，总言必如是心具足，方为最究竟。以上一大番无小番，这是为第七段言心之究竟。第二十番是应如是决定番，此一番为全经之总结。以上一番为第八段言大乘了义之决定，后面是总结。前后共二十番，五小番，即为八段，全经妙旨尽于此意。这念完了，好，有请刘老师。
哎，好好好，这个表呀，这个表其实就是对这20分的一个总结，就总结这每一分大概是讲的这个具体的什么内容，又涉略了一下，更简洁了一点。 所以对照这个原经文啊，其实可以把每一段的这个详细内容能看到，但是后面要学习，我想就是这个就不细讲了，或者没不知道怎么去细讲。大概说一下吧，大概说一下这个。就是从这个表可以看出这个二祖呀不光是把这个金刚经分了二十分，然后从二十分又涉略成了八段，是哪八段啊，就对应的这个表可以看出。就最开始呢讲的这个第一分就是般若放光分，这是世尊放般若无相光，就是这个经里面的这个世尊时时着意持钵入水为尘，次第起疑怀之本处，犯时其受益不复作于喜足以复作而作。就这一段是表的这个世尊放般若无相之光，这是不开口之教授，不光是不开口的教授，而且具体教授的内容就是六波罗蜜之形象，就是如何行六波罗蜜啊，就是世尊的这一段这个表法。所以说是这是这个无相之光，那么由这个无相之光呢引起来了后面那个须菩提的这个发问，所以用以引起问法之机，就是这是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相当于是这个调起因缘，以什么样的因缘来这个讲的金刚经呢，就是以是这个释迦佛入水未成起时这一段以此为因缘。比如说像这个楞严经啊，它就是以阿难示堕，就是阿难被这个摩登伽女这个摄去了，以此为因缘才讲的这个楞严经。那么金刚经呢以什么样的因缘呢，那就是以这个世尊若依持钵入水未成起时这一段作为这个教起的这个因缘，所以这是引起说法的这个机义，就是这个原因，这是其一。第二呢，紧接着就说是这个应机缘分，这个机缘分就是表示这个空身见敷衍金刚般若之时机已至，就是须菩提看到释迦佛在这地方着意起时的这一段之后呀，明白了这个佛在这地方是在表这个般若无相心光，无相之光，那他就明白了，这时候向大众开演这个般若的这个时机已经到了。其实佛在世的时候呀，是讲这个般若是讲的这个时间最久的，应该讲了二十多年的这个般若，所以那个有个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有600卷，就是讲般若的内容是很多的，所以说从这个佛在这地方着意持钵的这一段，这个空身看到了这个机缘，看到了应该讲般若的这个机缘，所以在这地方再叹世尊，再叹说什么呀，细无世尊，就是你能看到这个珍贵的地方，能看到这个珍惜的地方，所以在这地方再叹世尊。再叹的世尊的具体内容是啥呀，具体的内容就是前面的那个行持六波罗蜜，行持般若无相之光，起时的那一段甚为细，这是空生的这个认知。以此因缘呢，他就应机而起问，他起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呀，他问的是这个西游世尊，如来善护念这个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首先是在胎世尊，在胎世尊什么呀，在胎世尊能护念诸菩萨，能辅助诸菩萨，然后他紧接着问的就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既然世尊是这个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那我们应该云何怎么安住，或者怎么修行，怎么降伏其心，这就是这个须菩提所问的具体内容。其实佛在这个机缘品这一问里面啊，按照二祖的这个划分，是实际是已经回答过了。佛回答的时候就说是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就已经把这个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回答完了，就相当于问的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答的是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就这一问一答已经说完了。那么这个如是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前面的这个着意持钵入水未成起时，就是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样以表无相心光的方式就来降伏其心，就来挨住，就来修行，这已经回答来了。所以说佛从最开始的时候就从究竟处着眼也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完了，但是呢 这个大众不一定明白啊，所以这个须菩提又紧接着就说是为然是宗，哎，就是是呀，确实是如此，但是还是愿乐欲闻，还是愿意听佛继续接着这个是接着说一说，因为大众不一定能明白这个表的这个无相心光，也不一定从此能契入云何应住云何相思起心。哎，这就像这个楞严经里面说，清净本然，云何乎生山河大地？哎，这就是发问呀，在这地方问为什么突然生出山河大地来了？哎，回答说清净本然，云何乎生山河大地？这就回答完了。哎，所以说是这也是一样的作略。所以这就是佛最开始回答的时候啊，有这个应须菩提的机，回答的时候也是以这个。当即就把这个问题回答完了。至于说是紧接着后面所说的这些言辞义理怎么分析啊，只不过就是说是大众这个根基不行，哎，不像这个空生，不像须菩提这样能明白佛的意旨，所以呢才要用后面的这些言辞去逐层剥这个抽丝剥茧的逐层的这个去回答它。哎，这就是这个根有立顿之差别。哎，众生的根气呢有力有钝，哎，这个力根气呢，他就在这个佛一最开始回答的时候已经就明白了，哎，这个根气稍微差一点呢，再通过佛的这个中宗教导，再通过佛一遍一遍的回答，哎，才能慢慢明白这个般若无相心光，哎，无相之光，这就是差别。所以这就是应机缘起分，这是第二分。然后紧接着下面是就是说是二祖把这个资粮分第三部分化作资粮分，说是此世尊开法开口说法尽言修此修言修心舍此别无他法用名宗旨。哎，就是这个资粮分这一段呢，这是也是同这个和这个五祖菩萨的这个划分是一样的。五祖菩萨其实把这个二祖画的这个资粮分这两段啊，其实是化作这个十八柱里面的发心和这个波罗蜜相应行。就说是你要这个十八柱其实说的就是大乘中如何去修行的事。那么大乘中如何去修行，首先就是要发心。所以这一段那个对于资粮分对应的内容就是云何应住云何相继心，然后说这个什么呀，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得度之。哎，就是说是要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呀，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实无灭度之。就是首先心量要广大，要度化一切众生，以此发心作为资粮。哎，就这个意思。不光是这个要这个如是灭度一切众生的这个发心啊，还要明白这个无我相无众生相，就是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以此呢然后行资粮，资粮是什么呀，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所以紧接着就说是说到这个菩萨应该这个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不光是行于布施是如此，六度外亨都是应该应无所住。所以这在这个角度来讲，所做的这些六度外亨都是应无所住的这个形态而去行持的，那把这些称之为积累资粮。所以这个应无所住而行持的这个资粮呢，那么这个既然无所住，那所积载的这个积累的资粮，其福德是多啊还是少呀？都无所住了，那还有没有福德可言呀？然后紧接着佛就回答了，说是这个福德不可思量。哎，就说是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南北上下四维虚空可思量否，否也是的。哎，不能思量，这些不能思量。既然不能思量，那菩萨以无住相布施，那么所得的这个福德也是不可思量的，以此来作为这个积载资粮的这个方法。哎，就是说我们要修行如何去积载资粮，首先呢要心量广大，度化一切众生，不光度化一切众生啊，十五众生得灭度。哎，然后呢在这度众生的过程中呢，不能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就是这个前提。哎，这有这样的前提呢，那所行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以无所住的形态而去行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在这地方并就不用去怀疑他所得的福德多否啦。哎，这就是福德是这个不可思量的。哎，这是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说是这不是正道，说的这不是正道，正道就不在这个资粮里面，不在你这个如何行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不在你的这个六度外横里面。正道的意思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的这个事，不是说是你通过这个积载资粮，通过修行降伏其心，通过这个云和应住来正道的。正道的事情和这些修行没有关系。所以前面把这个称之为资粮分，哎，这就是积载资粮，这是这些这个欲求正道、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些菩萨们，他们要去发心正道的时候呀，要经历的这个位次，就是首先要积载资粮，哎，这就是把它分为这个二祖说这地方是这个资粮分，哎。然后紧接着就说是作为众生积载的这个资粮，积累资粮以外啊，然后紧接着就说是要明法身，也就相当于是这个说来资粮分，紧接着就说的是法身的这个究竟样貌是什么样。所以此一分言成佛得总持者，只此一物先显法身然后入道，就说是说来这个众生所记载的资粮是什么样，然后紧接着说那么这些资粮和我们所证的道有什么关系呢，哎，紧接着就言出来它之间的区别。前面所说的这个六度外横的这个无助的心态去行持的这些只能称之为资粮，不能称之为这个正道。那么正道的这个具体样貌那是什么样，就在这个明法身分里面有四五小段，哎，就详细的解释了什么是明法身分。那法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呀？哎，就像佛回答的里面，可以首先可以以身相见如来吗？哎，不得以身相见如来，凡所有相皆属虚妄。那就告诉了法身不是色身，不是有相。哎，这就是最开始最开始说的。然后紧接着就所说到这个什么？若取是不是要取有个法相可取呀？然后紧接着就说到这个没有法相可取，若取法相，若取非法相，都是着在这个人我众生受者四相上，所以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也就是说是明法身分的这个意思，法身是什么样状呢？首先不是有形状的，那么法身可取吗？也不可取，不光不可取，也不应该舍掉，所以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那么所说的这一切，如来所说的法，或者所说的这些义理，就像什么呀？就像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佛在这地方所说法身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资粮也好，这些都像这个如过河的这个筏子一样，哎，法上应且舍掉，更何况这些非法的东西呢？哎，所以就是这是以此来明法身的这个究竟分，就是说是法身到究竟的地方啊，是没有一法可立的，没有一法可说的，这些通通能有言说的，全是权巧方便而已。真正到这个法身究竟的地方是无有言说的，所以是禅宗里面就说是心行路绝，哎，这个妄心不行了，哎，不现行了，以此来显示真正的这个法身，所以不在这个言语处。那么紧接着就说到这个，那既然不在言语里面，既然这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我们能不能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哎，这就说唯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没有一个定法，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没有一个比如说把这个东西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并没有这样一个定法。所以说唯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也不光是没有定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一个定法是如来所说的。所以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你看佛说来之后，自己把自己也就扫荡干净了，就像我们老人说略容迷信见性，说来之后阿谁见于开口来，哎，如来说法也是如此，前面的这个资粮也说来了，法身也说来了，哎，他说来之后紧接着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不可取不可说，不光是不可取也不可说。我们这个法身已经说到言语里面，待于开口言说的时候早已经不是了，所以说不在言辞里面，不在可取，不在可拟里面。那个赵州禅师就这个南泉普愿告诉赵州禅师平常心是道，然后这个赵州就问还可以拟意也否，就是还可以趋向也吗？还可以在这地方思量吗？还可以言说吗？哎，南泉就说是不可以拟意，不可以趋向，若趋向呀就背离这个法身了，所以也不在知里面，也不在不知里。 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既然佛这个说完这个法身的这个究竟样貌，紧接着就扫荡掉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取的，非法非非法。所以这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就说是一切贤圣都是以为法而有差别。哎，说出来这个有差别，并不是说是这个无法可说，好像就大家都一模一样了啊、或者说是证到无为法之后都是一样的这个作略，一样的行持，一样的心行，并非如此，而说是这因为无为法，所以才显现出千差万别之相，是有差别，有差别恰好就是无为法。所以并不是说是我们一说哎证道了大家都一样，或者是贤圣都一样，而是这里面是有差别的，正因为它是无为法所以才有差别。所以不能把这些这个执以为实，哎，这就是明法身分的这个总结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所以他就是经文里面就说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哎，既然是一切贤圣都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一切这个所布施的福德，用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布施的所得的福德，还比不过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哎，还不如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来的这个福多多。那么，什么是这个受持读诵的四句偈呢？佛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就没有一个佛法可供你在这个四句偈里面去演说。我们认为这个为众生演说四句偈，其福甚多。其实这佛最后已经说完了，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哪有四句偈供你演说啊？没有四句偈供这个菩萨为众生演说。若有四句偈为供人演说，那就是有佛法。有佛法呢，就和佛所说的这个一直相背离了。所以所说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哎，没有四句偈可供大家演说，这才是其福无量，其福甚多。所以这就是明法身之究竟样貌。这一分呢，把这个法身显现出来，首先就是说白自量之后，然后给大家显现，哎，法身是什么样貌。就像老人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哎，告诉大家之后，然后紧接着我们去修行呀，然后去正道呀，日道呀。日道的意思就是你如何去修，如何去体会这个事。所以紧接着这个下一分呢，就讲的是这个修正之前的这个过程与用功，哎，一一照此拜法，必可证道。就是二祖把这个里面的这个从这个第五分呐、啊，第五分一直到这个第十三分，哎，把它当做这个修行的过程，哎，就是告诉了这个法身之后，法身的这个样貌之后，然后紧接着就说是那你们应该如何去修行。哎，如何去用功，把这中间的这一几分就是当做一个这个用功的过程。所以第五分是悟交脉分，就是首先如何去用功呀，哎，交脉，悟交脉这个名词题目就已经给大家说完了，就是不要在这地方有人我众生受者四相，其实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为啥呀？这具体的内容它就是经里面所说的须陀怀作是念，我的须陀怀国否，否也是的。哎，就是不应该作是念。我们在这地方也听到这个前面明法身分这一章里面具体讲的这个法身的内容是什么了，但是呢我们说是不是我们自己体会到这就是正道了呀，契入了，这是不是就得了阿罗这个须陀怀果了呀，或者四陀怀果了呀？哎，并非如此。所以说须陀怀作是念，我的须陀怀果否，否也是的。四陀怀阿罗汉都是这样，都不作是念，我的须陀怀果否。这就是戒交脉，没有这个交脉之分。不是说是你体会到了，你明白了，不受色声香味触法了，或者不往来了，就证明正道了，就证明有交脉了，并非如此。而在这地方呢，实际是他不认为自己得了任何果，他自己认为没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离开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悟交脉分。所以不光是说了这个四果罗汉是这样，就是不光说了小乘圣者是如此，小乘圣者不光没有这个得正果的这种认知和见解，连佛也是如此呀。佛紧接着就是拿自身做比喻了，拿自身举例子了，自身也没有这种这个交脉。他当时在这个燃灯佛所有所得否，否也是等于燃灯佛所无所失物所。
哎，这就是不光讲了这个小乘圣者是如此，那既然是佛乘，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如此，没有认为有法可得。那一切菩萨在这地方认为有个这个法身可得，认为有个佛法可得，这就已经和这个佛所说的意志所背离了，所以称之为戒勿交迈，不要在这地方起到这个有道可证，哎，有法可修的这样的这个认知和见解。所以这就是第五分勿交迈分。第六分呢就是敬佛土分。在这个寒山大师的这个寒山大师的这个直解里面啊，就说是既然说到这个一切都无所住，一切都无所得，那如何去成就这个清净庄严的这个佛土呀？哎，就是那如何去以这样的这个无住三龙体空的这样的这种心境，那还能不能成就佛土呀？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净佛土分，就是依于这个怀疑而进行的解答，那就告诉了什么是真正的净佛土呀？我们所说的这个成就佛土、庄严佛土，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庄严佛土呀？所以这地方佛就回答说是这个所谓庄严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也就是你要所说的庄严佛土，不是拿七宝庄严佛土，不是拿福德功德庄严佛土，而说是明了这个佛土，佛土的这个根本是什么呀？根本就是心呀，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心即是土，土即是心，殆尽其心，佛土自尽呀。这就是这个所说的真正的庄严。真正的庄严不是拿这个七宝，不是拿这些这个珍宝来装饰庄严，而说是这个佛陀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佛陀呢也就是众生本有之自性，明了了这个称之为庄严佛陀，而不是说是假借于这些种种的这个形象呀、言这个装饰呀，以此来庄严佛陀。所以这是明白了这个佛陀的这个真正的清净佛土，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清净佛土？所以不光是说了这个佛土，哎，说完佛土之后，众生还要怀疑啊。那么既然说这个佛土所说的这个所谓庄严者，即非庄严，那么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我们所要证道、所要成佛、成道的这个人生广大，哎，成道的这个佛身广大，就像我们这个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哎，像须弥山王一样，身如须弥山王一样，那么这个身是不是真实的呢？然后不光怀疑佛土，也怀疑这个释迦是也不光对这个庄严佛土有误解，对这个正道成就的这个人生广大也有误解。所以佛就紧接着回答，不光是这个佛土是所谓庄严者，即非庄严，那么所证得的佛身是大身吗？所以佛说，所谓大身者，即非大身，是名大身。也就是说是不得以身相，不能以这个身这个所说的大小来衡量佛所证的这个佛所证的这个佛身。所以说这地方所说的人身长大，或者说是大身，实际指的就是佛所证到的这个佛身，哎，证到的这个法身。法身呢不在这个大小里面，所以不能以这个须弥山王来比喻。虽然须弥山王很广大，但是呢以此也比喻不了佛所证到的这个境界。所以这就是说净佛土分里面不光是说到了庄严国土，也说到了佛之身相。所以这就是净佛土分。然后紧接着就说到这个宗正教分，不光我们要这个戒骄慢，要明白这个真正净土的这个意旨，还要这个宗正教，只要明白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或者是尊重这个圣教。如何去尊重圣教呀？就是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注，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也就是随所说的任何经，什么是随所说的经啊？但凡有众生的这个星光显露处，乃至于这个四句偈等，就是经文里面的任意一段，这都是人天供养的地方，可以称之为塔庙，可以为塔庙。如果人今人受持读诵，哎，其福无量。哎，这就是说是要尊重，或者说是尊重佛法，重视佛法。那么如何去奋持呢？如何去行持呢？那应该以什么样的名字来行持呢？这就说到这个命名为这个般若波罗蜜。所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 所以说以此来这个尊重正教。然后紧接着说的这个如何去供养呀，供养己事呀，供养己事就是说这所说的这一切，即犹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一样，碎为微尘。三千大千世界是由无量微尘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碎为无量微尘的时候也是无量无边。那么所说的供养呢，如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一样，无数无量无边。紧接着就说到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也像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由无量微尘合合而生的一样，所以在这说所说的是一合相，如来说这个一合相不可得，这一切就像一合相一样，就像这个无量微尘聚合成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一样，不可说不可得。然后紧接着第九分呢，就说的是这个精进分，供养精进分。精进呢就说的是以这个所说的这个实相，所说的这个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就说是从来没有听到个如是甚深经典，就像佛前面折一持钵这样甚深的经典从来没有听到过。但是呢如果能够听到这样的这个经典，能够明白这样的这个经义，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得胜实相。你看这地方说生实相没有那么复杂，就没有说是一定要打坐，一定要结印持咒，一定要修定，就是这里面说的很直接很简单，就是听闻到像释迦佛在前面着衣持钵这样的这个无相心光，能够有信心，能够有清净信心，这就已经是实相。就这么简单，这个清净信心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清净信心，这就是无相精进。要怎么去精进呢？不是说是你在那地方要这个多么用功呀，要这个不捣蛋呀，要做这些做种种善行呀，并非如此，而是说是信心清净，就跟所说的这个祈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人心不妄，精进无有呀。就是要起心动念要去做精进的这些事啊，其实那已经在打妄想了。什么是精进啊？别打妄想，信心清净就别打妄想，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则生实相这就是精进无有呀。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精进。说完精进呢，紧接着就说到这个助人苦，其实就跟那个六波罗蜜里面说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是这么以这样的这个各个角度去说的。忍苦呢就是所说的什么叫忍辱呀，当年这个割离王节节肢解身体时这个不为所动，因生嗔恨，但是呢因为无我相无人相无受者相之故，所以不生嗔恨。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呀，这地方所说的忍辱并不是说是别人割你一刀你也不知道疼了，忍着在那地方不起心，并非如此，而说是不生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之见解。如果生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之见解，就是割离王节节肢解身体。这个意思就是二祖在这个经解里面好像是说到了，就是所说的忍辱并不是说是他伤害了你，你要忍着不去发脾气不去起心动念，并不是，而说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的见解，若起这样的见解，这就类似于割离王节节肢解身体一样。这就叫助人苦分。所以如果是把这个叫助人苦分呢，也可以叫这个叫什么呀，就叫助无生法忍。助无生法忍，这个无人苦就是无生法忍嘛，无生住在这个安住在什么呀，安住在这个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的这个见解之中。就是这一切都是无生的，是安住在这个认知之中，这就是助无生法忍。这是真正的忍苦，并不是说是我们要忍着不去起心动念呀，或者不能发脾气呀，不能这个起嗔恨心呀，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说的还是说不能生这样的见解，所以这样就很微细。我们有时候认为别人欺负你了，你好像不回应，好像就是我你看我这个忍辱修得多好， 哎，其实就是很浅显，很浅显。二祖把这个忍辱这个地方讲得很深，就是说是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见解，哎，不应该生这样的见解，称之为忍辱。所以在这地方说到这个不应诸色身心，不应诸这个身香味诸法身心，哎，不应该住在这个地方身心，不应该住在这一切法上身心，应该怎么样？应生无所住心，哎，住在忍辱苦上，住忍苦这个地方，不是说是不让你起心动念啊，是说是应生无所住心，哎，起任何心或者是动任何念，都应该以无所住的这个心去起心动念嘛。所以说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哎，若心住在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对，哎，那就不对。所以不应诸色身香味诸法，哎，不应诸一切这个相。所以在这地方说的这个忍辱呢，并不是说是不起心动念，而是说应生无所住心，哎，应该是这样，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忍苦。然后紧接着说到这个第十一分，就是这个离寂定分，哎，就是住于忍辱之后，是不是得到住到这个像二乘圣者一样，哎，住到这个偏真涅槃之中呀，或者住到这个寂静之住到这个寂静之果之中呀，哎，也并非如此，嗯，并非如此。所以说这个如来说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就是首先告诉众生，哎，如来说法无始无趣，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始无趣，就是没有一法可得，既非实法，也非虚法，无始无趣，不能在这地方认为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寂静可住。哎，所以这是这个离寂静分，然后离动喜分呢，离喜动分呢，哎，就是说是这个灭度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以灭度矣，啊，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何以？若菩萨有我相众生相，即非菩萨。哎，就是离开了这个所说的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的这个喜乐，哎，我们在度众生的这个过程中有喜乐分，哎，或者说在这地方妄动，以此呢认为有一个众生可度，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认为自己有这个证到一个寂灭的这个果，所以说离开这样的这个认知。所以实无有法，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没有一法可供你在这地方这个执着，哎，没有一个众生可供你在这地方度。对，这是这个离喜动分。第十三分呢，就是知诸法如意分，哎，就说是这一切前面所说的这从第五分一直到第十二分，哎，这些都说完，然后这个用功的过程呀，就是渐次深入，到这个第三分第十三分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契入诸法如意。所谓诸法者，诸法如意是什么呀？怎么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哎，就是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前面所说的这个所说佛法既非佛法是名佛法，到这地方呢，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在其中无始无虚，这就叫诸法如意。哎，就是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诸法位，世间相当，一切法皆住于法位，皆住于我们的这个如意之中。哎，就说是一切法都有自己的这个规律，一切法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质，但是呢这一切特质呢皆是如如不动的，哎，都是如如不动的，不是说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法都是生住异灭的，实则这一切法都是如如不动。这就是最后这个通过这从第五分一直到这个第十三分这样精进用功修行的这个一个过程，说完法身之后告诉了大家精进修行用功的这个过程或者一个阶段之后，然后说以此而证道，这就是第十四分这位初证入大道显大身，哎，非可言说者也，就是初证道，哎，最开始证道的这个相状样貌是什么样，就是前面说了法身，紧接着又说了修行用功的这个过程和方法，那么就这个依此行去，自然而然能证道。证道的时候是什么样呀？所说大身者，就是世尊如来说人身常大，即非大是名大身，哎，就是你所说的证到这个身，证到的是什么身啊？证到的是大身，这个大身是什么样的大身呀？既非大身是名大身，这是初证到的。初证到的其实这个大身就说的是法身， 哎，不是说的像人身唐大一样，或者像须弥山王一样，是说的这个法身，无形无相的这个法身。所以证道之后呢，我当灭度无量众生，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哎，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证道了之后就明白了，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前面所说的也说到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告诉众生不应该有这样的见解，但并不代表众生能够契入正道啊。通过这个第五分一直到第十三分这样的这个修行，自然而然能够体会到佛所说的果真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称之为正道。所以这第十四分呢，就是入正道分。哎，入来正道，入正道分这地方应该就是已经结束了呀，就是正道了，应该结束了呀，并没有，而说是佛又为大众做决定，就是我们正道了之后，也自己还会有这个疑惑心起现呀，还会有这个怀疑的心现起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呀？佛又为大众做决定，这就是，剩下的这个有，应该是有四分，哎，有四分呢。就说的是究竟本体是什么样状，哎，证道之后这个究竟本体，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说的是净土究竟，哎，证道之后净土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状呀，究竟的净土到底是什么名状呀，然后就说到这个还是像前面所说的庄严佛土，哎，所说庄严佛土既非庄严是名庄严，这在前面的净土分里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在这地方又为大众做决定，哎，就是证道了之后再为你做一次决定。所以若菩萨通达无法，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就是说能够做到真庄严，能够做到真通达无我法，这称之为真庄严，称之为真菩萨，这就是这个净土究竟，又为大众这个决定净土的这个样状，然后紧接着是佛之见究竟分，就是说这个证道之后究竟的之见是什么样呀，是不是证道了之后也没有这个天眼肉眼了，或者是不是这个离开这一切了，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是什么都有呀，这时候就说于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如来有天眼否，也有天眼，有法眼否，也有，于云何有，哎，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那么就是说是所说的证道了和这个一切众生有什么两样啊，证道了和一切众生没有任何两样，没有任何两样，称之为如来有佛眼，哎，世尊如来有佛眼。所以并不是说是证道了之后显现出另外一个样状，和一切众生也不一样了，和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都不一样了，那怎么能是证道的这个真正光景呢？证道的精进光景就像和光同尘一样，哎，和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一模一样，无有二致。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哎，离开这些呢，有佛眼吗？没有佛眼。哎，注重在任何一眼上，那是佛眼吗？也不是佛眼。所以说不即不离，既不离开也不注重，哎，这就是所说到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法眼。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哎，这就是佛之知见，这个佛之见究竟分。然后紧接着说这个色相究竟分，那么既然证到了，那还有没有色身心，还有没有色相呀？那证到了就应该知道了，这个色相还具足不具足呀？哎，佛也是种，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就是不应该以任何的这个色身的这个形象，以这个具不具足色身来判断是不是证道，哎，不应该以这样的这个角度去认知。所以说所说的这个具足色身，既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然后不光是具足色身，紧接着说具足住相，也就是不光这个是不能以这个身相来判断这个正道，也不应该以法相来判断正道，哎，这就是说是入正道的这个究竟色相分。然后说法究竟分，既然说正道了，也不应该以色相判，也不应该以法相判，不住不记这个色相法相，不离色相法相，那如何去说法呢？哎，就是说莫作数念，哎，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 哎，就认为我们认为这个，既然说这一切都证，既然说已经证到了，那是不是应该有所说法呀？哎，佛就说了，不应该做十念，有所说法。何以故？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就我们认为佛在这地方证到了，就应该说法呀。哎，你在这地方这个明白了，就应该利益大众呀，利益众生呀。哎，那就是说是谤佛谤法，没有一个众生可供你利益嘛，没有一法可供你说嘛，也没有一个这个所说的这个要灭度无数无量无边都没有。但是不妨碍这一切通通去做，尽管做了没有做一样。所以说，若说是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法。所以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就是说法究竟分，我们要说法呀，我们要这个要给大众讲法呀。你看，就拿这个《金刚经》来对照，是不是有法可说？若是有法可说，那就不明说法；真无法可说，这才名为说法。这四分呢，就是为大众在做决定。哎，就是说我们证道之后呢，还有疑虑未尽，这时候呢，祖师再诸佛再为我们做一次决定。然后紧接着就说到这个。下一分就是第十九分，这个心具足分，哎，就是此心具足一切。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说是佛又回过头来细细叮嘱了一遍，哎，叮嘱了一遍所说到的这个所谓众生即非众生，哎，是名众生，无有少法可得。其实又和前面的这个又细细叮嘱了一遍，哎，这就是在这个地方称之为心具足分。那么在这个无主菩萨的这个金刚经论里面呢，把这一部分就相当是十八柱里面的最后一柱，叫上求佛地。哎，你要求佛地，如何去求佛地，就是依于这样去行持，这样去做。所以这就是十九分里面呢，把整个前面其实说的那些内容又重新为大家又说了一遍。好像有些内容是我们读起来好像是有点重复，实际放在前面和放在后面的这个文词虽然相同，但是义理绝不相同。哎，义理却是有深浅的区别。所以说完这个第十九分呢，紧接着就是说是如是决定分。哎，就是最终盖棺定论了，最终决定了，最终决定就是下结论了。最终说什么呀？说这个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看最开始说的是什么呀？我相容相众生相寿者相，说的是四相。最后呢说的是四见，哎，就是说不仅仅要离四相，而且要离四见，这个见解才是根深蒂固的。所说的相状是依于什么而来的呀？相状是依于见解而来的。你有这样的见解，才有了所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众生的心就是这么粗大，由粗而细。那么修行的过程中也是一样的，你先明白这些粗大的，先解决这些粗大的，再逐渐向这个微细的地方着眼。那么先对这个我人众生寿者四相的这个破持，然后紧接着对这个我人众生寿者四殿的这个破持，这才是这个次第深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哦，这个若人言佛说我见容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云何？世人解我所说亦否？哎，就说是如果这么说呢，说到这个四殿呢，那就不明白这个佛所说的义理。哎，世人不解我所说这个义理。所以须菩提，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与一切法应如实知。哎，这地方说应如实知，如实知就是离开了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离开了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应如实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是说是不见呀，不是说是不生见解，而是说是不生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不生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以这样的见解去见。这就叫如是见。所以说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哎，一切法的这个相状通通都不生起来，不应该生起这个法是任何相状，那个法是任何相状，在这里面生起法相，生起法见来。所以说不生这些法相法见，应该如实知而如实见，如实信。所以最后就说到这个这个受持读诵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此经为他人演说，其福甚彼。哎，这个福德呢超过了这个用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来作为布施啊所得的这个福德。哎，这个受持四句偈呢，在整个金刚经里面呢前后大概有说到这个三次。哎，但是每一次呢好像说的这个意旨都不尽相同。 这最后究竟再为大家做决定，决定如是，就是受持读诵此经决定如是。所以紧接着总结就说，一切有为法，虽然我们在这受持读诵此经福德无量，但是呢这受持读诵此经是不是有为法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哎，这就已经这个就是就这样佛为大众决定完了，就是从金刚经最开始说这个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一直到最后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整个金刚经从前到后从这个表无相心体也好，一直到最后把这一切扫荡干净也好，这就通通说完。所以还不如这个拂袖归方丈去学这些啊，或者说是要这个从这里面啊，要是说是仅仅当做一个道理去讲，仅仅当做一个这个认知或知见去学习，那就这个大为佛意，就是离佛所说的这个意旨啊越来越远了。为啥啊？这都是有为法，都在这个有为造作之中，何苦如此呀？哎，不如向佛入舍卫城，其实这是这个所说的这个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所说的这个无为法。所以这就是最后为大众做决定，决定完了。那么决定完之后呀，这就整个经说完了。二祖在这地方其实大体上又把这个后面就是后面的最后一列，最后一列就说是哎，总共分了这个总共分了这个八个小段，把前面的两个小段呢称之为缘起，然后呢第三段资粮分呢称之为总持，然后这个这就是第二部分。第那个民法生那一份呢就说的是这个说的是根本。然后从这个物交卖分一直到这个诸法如意分呢，这就说的是第四个内容，这就是用功之拜法，修行之拜法。入正道分呢就是所说的依于这个拜法，依于这个修行过程呢能够正道，能够入道。哎，然后第这个从这个佛净土究竟分一直到这个说法究竟分呢，就称之为这个究竟地，也就是你证道了之后，这个究竟地究竟是什么样状，又为大众说了一遍。所以最后一个呢，就说是这个把这个新具足分，通过正信、正觉、正度、正相、正行的这个角度去说了这个心之究竟，哎，心之究竟样貌是什么样？也就是通过这七段，再加上最后一段这个总结，把这个大乘金刚经呢做了一个这个决定，其实就是从一个修道的过程做了一个决定。哎，这是二祖是从八段的这个角度去讲的。其实对于我们像老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说用功正道的过程，那就只有三段，哎，这个实德法身，哎，保证，然后起妙用，哎，就这么简单。其实和这个金刚经啊也可以如此对照，哎，这就是这个风段怪事的这个表。其实对照着这个经文呀，对照着每一段的经文呀，这样一对照，其实思路更清晰一点，不能这个越读越复杂，把这个经越读越复杂呢，可能就像一头雾水一样。应该把这个经啊越读越简单，越读越简单。像二祖最后总结为八段的这个义理啊，就是证明不光是这二十分，哎，讲二十分就已经很简洁了，又把二十分又涉猎为八段，哎，这样就更简洁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整个经的这个大意和意旨，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应该去开这个经了。
好嘞，哎，刘老师讲的很精彩，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对对对，这个就说完了，这个表说完了。
哎，刘老师最后一行有一个五小份，这五小份指就是指那个十九里面的那五小份吗？那个
对对对对，
二祖说这个五小份比较重要是吧？那前经妙旨见离旨，也就是指这五个哈，是吧？
对。
好的。
哎，师兄好。
您好，您说，哎，您有问题请说。
我想问一问题，问谁都成吧，就是在这个出处好像是略略明心见性里的，我就记着八个字啊，这句话哪师兄手快给查一下，叫一乐言权济贤助着。
那我们老师在啊，问一下齐老师、
嗯、啊，问齐老师也成。其实前天我问魏老师了，魏老师问完之后我还有点疑虑。昨天我想问齐老师，齐老师我说还挺忙就没问。
齐老师，师兄有问题。
一落岩泉怎么了？
一落岩泉，即闲住着。整段那句话我也忘了，好像是略略明行见性里的，魏老师知道，因为前天的时候
我这个屏幕上有了。
哦，我看
嗯，对，即闲住。
我啥
叫
聚贤？啊，对对，就是这个，就是医者以此正静，非言思能及，亦落言权，即真正的，这不对呀、啊，不是这个，
是言住者，咋不是啊？
这不是一落言权，即贤住着吗、就是？
你说的不是即贤住着？
是住言住，但是。哦，后边哦，后我没看见啊、哦。对，这季贤住着，就说这个医者整个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说我那天好像有点那什么，您能给我再说一下吗？那天我问
在语言里用语言表述不了，就这个意思。
非思想非思言思能及，就是一落言权季贤住着。就这八个字啥意思？
前四个字一落言权不用解释吧？
啊，这不用，不这不用解释，就是季贤住着。
住着啥意思？知道不知道？
知道。
这就执着他了吗？
对，这知道。
这还不知道啥意思啊？
住着知道，关键是这个闲。
这有啥抠头啊？
不是，您这么不是齐老师，这个用咱大白话说吧，您怎么解就是怎么解释一下啊？因为我发现好些师兄在这点上可，我发现我反正最起码我感觉不太就是我的意思好像跟他们不太对着。
不要这个字了。
那如果人家这么说，好像您的意思好像跟我的意思就有点不一样。因为什么呀？就拿这个啊，这闲，上次我问那个，我问魏老师的时候，这师兄在这什么上查着了，接茬我看的不太清楚，接茬我又上这个百度查一下，他就有嫌疑的成分。
算了，不要这个字了。呀，这那么多事啊，真事多。
不是，齐老师，
涉嫌。嗯，
不是这句话，如果要让我用白话文翻译的话，一落言权就，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不一定住着。
不一定住着，一定是住着。咋会不
一
定
是
落岩泉肯定是住着。要是说不住着就应该不落岩泉。不落岩泉才不住着。
那我这么说吧，齐老师，我给您说一公案吧。
我解释一下行不？就是一落岩泉、
啊、
就是言思不能及，一旦落在语言里思维里，就有住着之嫌疑，立刻就有住着的嫌疑了。
不
能闲住。对对对，你说这个就有住着的嫌疑，那另一方面呢，就不见你全是住着，知道吧？有住着的嫌疑，那也有不住着的嫌疑，知道不？
我天、啊！
哎呀，这个人说话就是说的比较委婉而已，一落烟圈就住着了。
你这东西委婉，什么叫委婉？那佛法可不是委婉，佛法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再有，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再反驳我好不好？这么说吧，二这个达摩跟二祖说一个，说你这事还有业障要还。他说有一业障要还，他说为了不让人谤正法，你可以不还。 但是二祖还是还了，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不还就是不住，就是说不落源泉，说还了就是落源泉，但是二祖还了他也是不落的。
过了他不听，他不相信，他不相信。
再加上你理解那个还了，他那是还了。你知道哦，棒正法，因为他把法传下去了，是传给生产以后有了三祖之后他才去了，在这之前他没有去。法已经传下去了，那就不牵扯，他愿意去那是讲。
我知道，我齐老师我知道，我那意思是什么？就说一落岩泉，并不见你是住着。比如二祖吧，他还了。
不是的，是你说错了。一落岩泉就有住着的嫌疑，这样解释对的。
是有住的嫌疑，那另一边这不就是说还是有，就是不一定是住着吗？
哦，没有这个意思，没有你说这个不一定的住着，没有你这个意思。
啊，再换句话说。明心见性的他不住着，落源泉他也不住着，就跟佛讲了49年法似的，他讲了49年他也不住着，但是咱们要讲法的话他就是住着。
什么话听不懂了？
听不懂。
那谁王师兄
啊，
你看这个地方说的他是正体之景象，他说的是这儿，你不要联系太多。
啊，你我知道。
哎，对，你联系多了。
前面实际上前面还这个关于就是前面还有你要接你这是还有前面一句话。这么说吧，我再举个例子吧。我要拿事实举一例子，有点不太那什么不太好。就跟有人就说，比如说有人找在这个会这腾讯会找印老师找齐老师印证的话，这主持人经常有时候经常问的，说你悟了什么，就这句话，说句话几代主持都没法回答，你让人刚开悟的怎么回答？所以说
我常说过这话呀。
啊，我没说您，我是说主持人。
那为啥这样说话呀？
哎，我这就是举一例子，那当时他怎么说？
这个例子也不对，那这样说话就不对。
这么说吧，咱再举一例子，比如说咱们三祖圆心老人在自传中，他都用语言形容。开悟的是就是开悟的是啥样，所以说但是咱们普通人比如说找您一说我见性了，说怎么着了，还没说呢，行了，你一说这个就不是见性，几乎都是这样。其实所以说这一落源泉即闲住着，那意思就是说并不见你是住着，有一半住着，就是说看这人是什么状态。
没你说这个意思，就是住着。
那
没有不见得住着，没有你说这个不见得住着，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我反正我觉得，那我就要说了，那佛说49年法，他住着没住着？
这边都一个漏字的，已经漏进去了，都漏进去了，怎么会没住着呢？都漏进去了，一漏漏进去。
对呀，你都执着进去了，
还不来住着，你都漏进去了。
佛说这么多年法，佛不这么说，佛说我49年未说一字。
啊，对呀，啊，佛说我没说谎，你认为他有说谎？
这一段是就这个一落圆券，圆券即嫌住着呀，就是为什么这样说话呢？哎。一次正经非言辞能及。
对呀，啊。
哎呀
算了不说了。
说不过他。
不是说不过，对，我这个怎么说呢，没法说。算了，
你非得坚持
你那个。我已经说了吧，没法说。
不是那个闲，我就问这闲是啥意思。
涉嫌。
嫌疑还问啥意思？
涉嫌
哎，
这不结了吗？
涉嫌就是涉嫌嫌疑都可以。
这个禅宗三祖也有说啊，四大污染危险选择，危险选择啊，就是说是选择是错的。所以说就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
四大污染危险选择啊，你不要选择啊，就不要著作，你著作
你落到语言里了，哈哈。
对啊，
还不让说涉嫌那个啥，
那就不说嫌疑，就说嫌弃。
那如果落到语言里了，那豪侠公案那个豪侠公案那祖师的那豪侠那个公案对答如流，那不是都落到语言里了吗？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哎，这不是您说这句话就断对了，那不一定。这就是这句话意思。
他是说这个涉嫌就是这个意思，
对，那不一定。对，您魏老师，您刚才说这句话正点主题，那不一定。
嘿嘿，我说的那个祖师说的转噜噜的，你非得说这个地方。
我当然说的不一，说的不落不住的，当然我指的也是祖师啊，当然不是指的咱们这，不是对面指的不是我呀，因为我还照相呢，我一落眼前肯定几乎就是八九十就着相啊，那祖师肯定说什么都不着相，就跟那个佛似的，说了49年，他都不他虽然落眼前了，但是他也不住相啊。
他
没有落眼前，
人家那不叫不落眼前。
为啥说他落眼前了？
人家是不住着
那个。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说的话，那一落眼前既住着就得了，就别说这，就别加这闲字了。
所以说去掉这个闲吧，去掉闲没啥说了。
那我齐老师，您要是说这，我就有点意见了。如果说齐老师，我就实话实说了啊，这要是您写的，您可以去掉。这如果说这要不是您写的，您要去了，那就意思就变了。
那这就不去，
这原因老人写的，
那就还带上吗？不去了，
算了，
我们都没问题。
我就提这么一个问题，我就不说了。
这一段其实在各。前面你理解一下就是啊，会严师能级、但是你一定要用严师来说，那不就是错了吗？这不很好理解吗？这个哪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会严师能级啊，但是你一定要用严师来解释得通，解释不通的一定要用。
这个地方是落言权，不是说、说话就是、就不能说话，这落言权的时候不是说不能说话、你别落在语言里。
两个概念对，
别落在里边，一落在里边，这就粘着在这儿了
啊，对啊，
算了，你这要这么解释，那就算了，我还真不同意。为什么你还有就是说，你看这个咱们三祖续这个庞居士那个庞居士那个四句话，那咱们三祖都说了，子子孙。子子父孙孙是说无生活，那子子孙孙是不是落缘泉啊？要从某种意义来说，
哎呦，那不是
啊，当然是，我知道这不是，那能是吗？但是这分对谁说，你住着了那就是落缘泉了，你没住着那就不是，但是他是还是有子子孙孙这个形象的。
这个落不落要看你的心，不是，那不是外面相。
雷师兄，我说半天我说什么呢？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你一落言
那什么叫心啊？那说了半天我说啥呢？
你这个吉贤住者，你就是认为嫌疑就不一定是吧？你其实就纠结这个字眼上，你认为老人用这个词，
那嫌疑，我先问你，那嫌疑是啥意思？
我可以说，
我认为是嫌疑的意思，我认为是嫌弃、那就嫌弃，那不就完了吗？
那嫌弃住相，
那既然你都明白说一落言权就着相，
那嫌弃住相，别瞎解释。
哎呦，嫌弃不行，非得嫌疑。
不是。你上字典查查，你再上那个佛经典上查查。我不会上佛经典上，我不会查，我不会使电脑。你别瞎钻。
王师兄你好，你好。
如果搞不清楚，我后面再慢慢说吧，因为
啊，对，这只能说慢慢说。
啊，我慢慢说吧，你这个现在
对
搞不清楚了。
反正我一瞅了，都是这意思，都是这意思，就算了吧。
王师兄你好，我能说一句话吗？
当然能说了，这、
啊。我听你说那么多，我可能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落岩泉即行住着，就是他一落岩泉也可以不住着，你是这个意思吧？但是他前面说的这个是正体之景象，古人多不言。他是正体的时候，说理论的话，肯定是无一物可得。你这个一落岩泉，只要有语言的东西，它是本来就无一物的，这个理论上面，它怎么可能就是说你落岩泉呢？所以他这个话说的很明白了，就是你在道的范围内，他一落岩泉肯定就是住者。你又不是启用，你启用的话，那你无住者，他不是说就像那流水漂水过一样，你说了就说了，过了就过了，这个就是不住者，这个叫用。他这个说是正体的景象，所以说这个是两回事。那佛说法无所说，那他说的是体上无所说，但是他在用啊，这个不是正体起用吗？那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吧，可能你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好了，我说完了。
师兄你说这个，首先你我确实是那意思，但是你后边这个但是你前这其实他前面还有一段呢，还有这一还有一公案，就是所谓的公案，说有一个徒弟问师傅说，这个大千，就叫所谓大千世界，那叫怎么说，那句话怎么说嘞？说大千世界坏，佛性坏吗？师傅告诉他也坏，那是啥意思？体相一如，体相用一如。
啊，这是讲。
你要说就说法性的话，你要说就法身的话，那啥也甭说了。
好了，王师兄，不然这个问题过后再说吧。你说过后等另外一个时机，你比较近再请问两位老师，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这个有问题。
齐老师，我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昏迷，这个状态是着的哪个相，他才会昏迷啊？我这一直没理解这个。
你说什么昏迷？
对，人不是都会昏迷吗？就是睡觉的时候是半
昏迷。你说这个昏迷是哪人都昏迷啊？哪有这说人都昏迷？哪有人都昏迷的事啊？
我说睡觉是半昏迷，然后死亡是大昏迷。我说这个昏迷是我们着的哪个相，他就才昏迷？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
我听不懂你说话，你可以不这么说话吗？不把他说成是昏迷就算了，着啥相呢？啥着相啊？着相跟昏迷有什么牵扯？咋的能联系在一块儿啊？咋回事？
他如果是不着一个相的话，他不是一直是了了分明的吗？
不着相一直是了了分明的，这是啥意思啊？
但是昏迷的时候明显是不知道。
为什么不着相就了了分明呢？为什么着了相就不了了分明？你这个意思不对啊，你说的。这了了分明跟着相不着相什么关系啊？
这个不着相还会昏迷吗？
可能我说的不对，这样大家说说吧。大家给我解释解释，我也能提高提高。我认为这不对也不对劲呢、啊。这了了分明跟着相弄一块干啥用啊？
就是人着相的时候，是不是才有昏迷这种状态？如果不着相了，是不是没有昏迷？
啥联系到一块了？
睡觉是60，应该是60、70，有时候不是不现行还是干嘛？是吧？是。
你看你昏迷的时候，有些时候就啥都不知道了。
知道60不行吗？不
你说这个啥意思啊？你说昏迷了啥都不知道了，说干啥了？说这个。
这老人是在说什么？就是人啊，做功夫要做功夫呀。就是，睡觉是小昏迷，在睡觉能做得主，那这个有几分，哎，有几分把握。然后是你，因为最后你临死的时候，那四大分散的时候，那就更做不了主了。就是说这个，在那个，就是那个开始里边，
对，这你只有功夫到了，然后慢慢的不着相了，他才能不昏迷嘛，是不是这意思吧？
没有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出来这个意思。
查查吧，查查再说。
我没查到，我就是一直没查到。
那中有里面大概意思应该是有说了，刚才张这个张老师张双伟老师说的说睡觉是半昏迷啊，死的时候是前昏迷，那就是人意识不清楚。
还是说这个昏迷是针对的意识讲的吗？
功夫是不是功夫没做到，就是其实按张敏有点说法，就是你白天你能做功夫，到晚上你其实就是功夫做得好，晚上做梦的时候你才功夫体现出来，就是说你白天能不动，晚上也能不动，就是也能不着相。
对呀、啊、他这不还是吗，就是说你不着相吗，还是着相的话就是昏迷，我就想再问他是着的哪个相他就会昏迷。
不是啊，你认假为真吗，你就是晚上看到好的也会爱憎其实啊，就是对镜的时候会爱憎其实，你白天可能不爱憎其实了，功夫不到的时候晚上还是会的，那你功夫好了就是白天晚上就一样啊，就是老人说的白天做得主晚上不一定做得主，晚上做得主啦、啊、你白天一定做得主，是不是这样子啊，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功夫。
我就说这个昏迷啊，昏迷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嘛，有时候就啥都不知道了，睡一觉醒来就是中间那一段就全都不知道了。你像你功夫到了的话，它不就是一直是分明的吗？那做功夫不就是为了做不着相的功夫？
师兄，我在那个心经觉音里面查到了老人开示，他就说睡眠呢其实这是昏迷，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我念一下那个开示哈，你看能不能解答你。就一个人如果每天睡眠八个小时，一天时间就睡去了三分之一，有人还五岁又睡去两个小时，合起来就十个小时。若一个人活一百岁，那四五十年就被睡过去了，所以说睡眠也是一种障碍。但我们做功夫的人想要去除睡眠这个障碍是不能蛮干硬来的，如果你功夫还没有带到定力定功还不深睡若不睡眠身体就会吃不消支持不住，所以我们做功夫呢要随着定功的增长与无形之中将睡眠逐渐抵消，这叫做此消彼长，随着定功的增长精神逐渐充足，睡眠自然就减少了，慢慢的定功越来越深，睡眠则会越来越少，乃至睡着的人有时候也入定，就这样。
还是没说他是着的哪个相，我是
在想。我也查到了一些东西，就是在老人的心中心秘法这个答七开示里边，就是说到什么呀，就是说到这一段，就是说到就是说到一个公案，从前有个学佛者，师父问他白天做得主吗，做得，晚上睡觉时做梦是做得主吗，做得，括号梦是小昏迷，思的时候是大昏迷，梦中做得主已很好了，就是我们做功夫就要与实境中做得主不分世间，但是做得主还不算，还需进一步，连做主也化空才得真实受用。哎，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是何为放，何为放就是不住啊，放任啊，不是不工作啊，常常教授总经理照做，做过心里空空不粘着啊，小料升科长，尽管去做去升，做事心里不住就是放，一点事情不干二流子那样。不叫放，无为无不为，做功夫不能呆，就是后面加上从前有个学者，就是这个地方说到了，就是梦是小昏迷，思的时候大昏迷，大昏迷，就说到这儿。这是在祖师在那个大七开示，金融心秘法大七开示里边，
说是梦里是大昏迷，还是睡觉是大是半昏迷？
梦是小昏迷，思的时候是大昏迷，做梦。做梦就睡觉
了，那不做梦了，他睡着了不做梦了，
睡着了不做梦，就是梦就是睡着的时候做梦，
我是睡着了不做梦的时候，
那是你说那是无梦无想的时候，那是后面一句就是师父逼问他的，哎
啊，啥意思啊？我就想问问这个，因为你做功夫到了，他就一直了了分明了嘛，你如果不着相的功夫做不到的时候，他不就是要昏迷啊？ 那肯定是着的哪个相嘛。
他不就是问他，一个是白天做的主，一个是晚上做的主嘛。白天做的主嘛，做的，晚上做的主做了，然后就无蒙无相是做的主嘛，就问，一问不得问瞎了嘛。
是不是着的是昏暗的那个相？他就
不是昏暗的相，他根本没有实践真心。有也就是明心见性，不是功夫。
我就问你，做功夫的过程中，你能知道你着的是哪个相，然后才会睡觉？
管他着什么相不着，一只发现着相、
哎，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也没有问题。我只是一直没理解了，这他着的是昏暗的相啊，还是着哪个相，然后他就昏迷啊？
着相嘛，比如白天对镜会起心动念。晚上才会对镜起心动念，这个很正常吗？做不得主啊，做不得主就是起心动念随着境界跑了吗？这就是
随着境走了，对，关键是、
我就说是随着哪个境走了、我是想问一下这个。
做梦呢，随着梦境转了。
随着哪个境？你不做梦的时候呢？
那你不做梦就是无梦无想的时候吗？就是这个
不做梦的时候，你随着哪个镜像走了？我只要是不理解这个，我一直没明白这个。
不做梦也是昏，也应该也是昏沉啊，你都，你这个、就是、
不做梦为什么还要随着什么景象走啊？
那也要不随景象走，那肯定就是了了分明的，因为功夫到家了，他就是了了分明的。
不做梦
本来是
对呀、啊，
他本来是了了分明，
你都昏睡了啊！不做梦，不做梦，你睡觉也是昏睡呀、啊。
就是不用管他也可以，也没有问题。
你现在是你，
师兄，你功夫不到家，你就不了了分明了。
这问题不，
你那佛性不始终了了分明吗？
不是这问题。
那你睡觉的时候知道吗？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这个就是说，跟老人讲的，就是说你理上明白，你事儿上不一定做得到。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
现在我连理都不明白，那你知道他着的哪个相吗？
你看，就是这，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不是没有地方说是因为着相而才导致的这个昏沉呀或者昏迷呀，
那是因为什么？
从这个唯识的角度来讲，你所说的昏沉是五十一种心所里面的这个随烦恼心所里面的二十种里面的其中之一，那这个昏沉的根源来源于贪嗔痴慢疑里面的贪和嗔恙，来源于这个，你如果这两个消泯掉了，它就没有昏沉了。
贪和嗔，
对，这是从唯识的这个角度讲的，不是说你说的着相了才昏沉，是说有贪嗔痴慢疑了它就会昏沉。
嗔不一定吧？
你睡眠不就是五脏之一吗？那是五盖啊，它本身它是一种烦恼啊。你跟它，你跟那什么连到一块儿，跟那个
那不财色名食睡不
连，怎么能连到一块儿？财色名食
睡不是相吗？财色名食睡不是相吗？
不是你想
财色名食睡啊，这不是连在一起的吗？
不是你想表达什么？你再重新阐述一下。
我是一直没明白，我不是想表达，我一直没明白他到底着的哪个相他会昏迷。
什么？为什么他跟着相昏迷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就这么联系呢？
你不着相不就了了分明了吗？你不是做功夫不就是为了不着相吗？你功夫到家了，他不就一直了了分明？那老人不是已经讲了吗？只要你不强硬的来，你这功夫到了，自然就了了分明。睡觉的时候也是明明白白的。
是啊，我睡觉的时候我做梦了，啊、我也是。
那你功夫不到的时候，
我
就想问一问咱、
我做什么梦我都知道，什么做梦，就你说的做梦和不做梦，做的什么梦我都了了分明，都知道，这不是了了分明吗？
是啊，我那是关键是你不做梦的时候，不是啥都不知道吗？你知道？
谁说做梦啥都不知道？
不做梦。
不做梦我也知道不做梦，谁知道不做梦？
你不做梦也能知道自己不做梦？
对，你都知道你不做梦，是不是了了分明？
我说我不知道不做梦啊，
你
们知道
不
做梦？不
是，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本身就是个就有问题，知道吧？不成立，你这问题不成立，知道
吧？你这是逻辑有问题，不能因为不着相就了了分明而推导出着相就昏沉，这不是一个对等关系，
对
呀，逻辑错误，
不能那么。
而且他跟那功夫连在一块儿去了。
你说意思是昏迷，他不是因为着相造成的，是这意思吗？
没有地方提到昏迷是因为着相造成的呀，哪个地方提到了？
那是因为什么？
那刚才不是说了吗？贪嗔痴
就是因为这个贪心和嗔心是吧？那贪心和嗔心还有个作用的对象嘞？
啊？
贪心嗔心也是欲境而起啊。
你要做不得梦，就是你梦里做不得主，是不是起贪嗔痴了？那还是潦草分明吗？
再一个你说对境的话，你做梦不就是梦境吗？你死亡的时候不就是死亡境吗？这都是对境。
别这么联系，有问题。
不联系也可以，也没啥问题。
妄想的妄，歇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潦草分明啊？还存在的问题吗？
你说那些有啥用？你说我那个叫什么无忌？无忌其实跟昏迷有点像。我有一次打坐的时候就遇到一次无忌，就感觉上一句还念咒，下一句时间都到了，啥都中间啥都不知道，跟做梦有点很像。
无忌就是缺慧力比较差，或者过去修行压练不齐，就是这个才导致的啊，就是压练不齐。
哦，压念不起哈、
啊。过去修行的时候走错路头了啊，压念不起，所以说你这个
就是无忌是吧？
对呀、啊，有可能。
哦，那昏迷是也是压念不起，其实是吧？是这意思吧？哦，好像还不是，他其实的触觉还是一直在的，触觉一直在。
你好，
嗯，这个有点接近。如果是压念不起的话，
我觉得这是受啊，色受想行识。你做梦的时候你还敢想的？哎，
你打多少坐了？
这跟打多少坐有关系。你认为打坐少的一定不如打坐多的？
不是，你好好打坐，你以后你就知道了。但这问题不是那么问的。你就纯瞎联系，这就是妄想，
也算妄想、
不然这个问题就暂时到这边吧。大家都讲那么多，你还反正你参考呗，参考。
没好好打坐。
其他师兄看看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没问题啊。齐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吗？大家都没问题。
再见。
好，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